现在很自由，
好不好？很自由，
自由。你要问唐牧师指名，指面问唐牧师也可以。
哎，
但是如果你要指名问我也可以。
对
呀，还有黄牧师来了，
啊，也就是可以指名请黄牧师答复。
来吧，
坐这里，因为你答复问题啊，有的时候做不到，这个目标就。目标集中一点啊，目标集中一点。所以大家发问题的时候，指明是请谁答复，或者有的呢，你们不指明，我来指明。这么就做就是那刚才那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昨天我曾经提到我的信主的一点点经验，就是说，自己以为聪明，那么结果其实是一种骄傲了，就是一种人的骄傲。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当人的骄傲，以为好像自己很聪明，一定要，也一定要跟人家的聪明来比啊。就说你们信主人很多的话，什么我就不能接受。就是这种骄傲就是罪嘛，就是罪嘛。所以自己挣扎了很多年，那么结果到了以后也觉得在挣扎的时候其实也很矛，有矛盾就有痛苦。这个人常常在矛盾，明明知道这是对的好的，但是又不肯接受，就是这样挡着。那么这种挣扎自己觉得很痛苦，当然不肯承认了，哎，那么一直等到了那种阶段的时候，真是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你这样好像勉强在挣扎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么那个时候就也是神的灵感动，就是觉得自己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有很多的矛盾。我其实我没信主的时候也读圣经也祷告，但那个时候祷告跟真正信了那祷告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有这么一次，就真正也是觉得有这样感动的时候，就真正去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最第一个承认的罪就是骄傲。我觉得我自己太骄傲，这人说什么呢？这人太幼稚了嘛！你只有懂得，你说自己以为懂，那简直是可笑了，就是太可笑。就当自己发现那种情形的时候，真正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之后就不同了，完全不同了。那么就是我们平常就讲的，就是得救的经验，真正清楚明白神的灵拯救。因为你得救最主要的就得到赦免，哎，得到罪的赦免，就是神的灵临到我的时候感动我，知道自己，就是所以有人就说你不要想他，好像昨天就讲到还有迷信。其实我说不要想，不是说一种迷信的不想，而是真正放弃自己的理智，把自己的那种以为聪明的、以为懂的那些放下的时候。那么结果呢，就是神的灵进入之后，那么所以这跟一种一般的人云亦云，人家这么说我这样想是很庞大的不同。我昨天有没有机会详细的讲，所以这不是迷信，因为自己也就是想的太多了，那时候想的太多了，现在就不想他了，完全依靠神的时候，那么从完全投降的时候，那么神的恩典就进入。那么所以我就体会到一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是如果一个人有神的灵呢，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哎，你根本没有属灵，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啊，自己想的那种完全不对，这个完全是门外汉，就是完全站在外面这样想，这根本就是不通的，完全不通，没有通。那么这样一真正你完全交给神的时候，那么神的灵一进入之后，那就通了，一通百通了，很多地方就懂了。这懂之后啊，就是慢慢的就有长进，就是触类旁通嘛。你看到这个地方，就那个地方也明白；看到那个地方，这地方也明白。那么在日积月累这样经验啊，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验，在信主的经验，就越来越觉得啊，很多的地方就是说自己能想不通的地方，就是神的灵感动就明白。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好像一种骄傲，或者他们自己以为很聪明什么。我都有的时候不大有耐心跟他们妈妈讲，有的时候，我有一次也在夏令会碰到有一个青年人他看了一点佛经啊，他认为讲的佛经讲的佛教，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就特别要跟我辩论。我说我没有兴趣跟你辩论，我说我连跟你谈都没有兴趣，我说，除非你真正肯信靠神，我才跟你谈。不是我的骄傲，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故意要跟我，他自己一点点不大懂得的来跟我谈，我觉得这个浪费我的时间，我完全没兴趣跟他谈。所以就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有罪，自己不过罪人，自己懂得甚至实在太幼稚了， 那么接下来呢，神的智慧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懂得很多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当然，我就昨天也讲到了，常见一个小孩子刚刚有了生命，这个生命还很幼稚，很多东西都不懂，那么就慢慢的就是日积月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日积月累的多读圣经，多祷告，多听到，多跟人家谈，很多的地方就能够慢慢就懂起来。那么这个是一种累积的经验，不是一下子，是累积的经验。还有哪一位说？这第一个问题我答复了，现在轮到这个李牧师了、啊、你们问一个问题，请李牧师答，好不好？哎，这边先听，
第二章开始在讲的是，还是第二章十二节，他讲的凡没有律法犯的罪人，也必不按律法立法。那一直到十五节这一段，那特别在十四节讲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不是律法。就我有听过有的人用这一段来。就是可能是用暗示，不是很清楚的讲，就是说像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经过福音，跟他们做的就是他们自己良心做的见证，那到时候在神的面前，他们有可能在审判的时候有可能得罪。那么我对我来讲很难了解这样的事情，那不知道牧师怎么样想。
你打了，不客气。我们听过多少，懂得多少，就向神的面前负责多少，好不好？这句话你先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我不识字，那我怎么会读圣经呢？对不对？我不读圣经，我对很多真理都不明白，神就根据我的程度来叫我负责，对不对？那我们识字，我们也会读圣经，那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呢，我们就负责。我已经听过福音了，那么如果我不信，那我就在神这边负责。有些地方福音没有传到，那你说觉得怎么信嘛？福音没有传到嘛，你这叫他怎么信耶稣，怎么负责嘛？啊，那么他就没有责任了。意思就是说，人知道多少，在神这边就负多少责任。比如说外邦人他没有律法，那么他懂得多少，他就负责多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嘛。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做，那如果做了，那就要负责。那么因此呢，谁得救谁得不得救呢？我想我讲不出来，但是神知道他自己个人在神的福德上责任。现在你明白这意思了？所以有人都孔夫子都不得救，我不会讲啊，我讲不出来。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福音嘛，福音没有传到他那里，那么他要负多少责任呢？神知道，他也知道，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所最主要的就是人知道多少负责多少。那么他这里面就这个意思，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那么他凭良心做事情，神就根据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他们。犹太人有律法，他们就根据他们的律法来受审判。我们所有的人都这样，就知道多少就在神那边负责多少。所以一个小孩子他两岁死了，对不对？他不懂福音，他的头脑只有这一点，那么他就负多少责任，对不对？你也不能够说小孩子两岁死就灭亡了，我也不能够说小孩子两岁死他已经得救，我不敢讲得救灭亡的问题，就是他懂多少他就负责多少，就是这句话我现在把这意思清楚了啊，讲清楚了啊，哎，对，好，现在往黄博士来补充，跟李牧师来补充。
他们这已经讲了，但是就是在想，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孔夫子到底得不得救？我 想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良知良。刚才其实他们就讲，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良心，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是非之心，好与坏，三岁小孩他稍微懂事他就知道，哦，这个好，那个是坏。那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机会跟福音，我们不知道什么。但是神会按照刚才他们是讲的，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来审判我们。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大家有的人是赞成孔夫子的救，因为他也相信，他也信天，那就信神。那孔夫子就是他不敢乱讲，知之为知之，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不敢乱说，所以他对神道讲的很少，但是他的人伦大道跟圣经是非常的多，所以有些人说他应该是得救，那有些人说照着圣经他不信他应该灭亡。那刚才他们是说的很清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刚才罗马书也是讲的，他没有律法的神就照着没有律法的那个标准是可怕。像我们听过福音的人，你明明知道福音而你不相信，那你不信，我想就是神三番四次的给你知道。像在旧约圣经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是烈火，新约圣经比较显得神是慈爱的，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满了神的慈爱。 OK， 神你注意，每一次神要刑罚一个人或者那个民族，一先他一定先紧接着人不听，所以就生了这个。我想就是照着这个原则，我也是觉得不信的人他没有机会听的人灭亡还是得救，这个问题要恐怕要将来才知道。
你们心里不错，你们你讲没有？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们答复你觉得怎么样？了解了，那非常好。
不过就良心还有一点要补充，良心好像闹钟一样，闹钟了，闹钟好像闹钟，我也做了，这良心就好像里面的闹钟了。
闷良心，
不过良心也可以贿赂吧？
对，
这个把它按一按，这个闹钟就不闹了。那如果你按这个按它一下，那就犯罪了。你不按它了，那
闷着良心，
闷着良心，贿赂自己良心，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再看。所以在这里啊，就是补充一句话，我不是好像吓唬大家，是测试有。如果是慕道友，如果你听得到，你先听过到了，你就不能说不信了，你背信不疑。从这次这个就是有责任了，有责任。因为你这次你不参加夏令会还好，不来还好一点，来了一定要，你这个责任逃不掉了，你一定要信了，一定要信，不能再跑了，跑不掉了。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唐子，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常会有些不懂的地方，我们自然因为坊间很多的解经书，我们自然会就说希望借着解经书让我们多了解圣经，多了解一些有关神的旨意方面。但是问题是，解经书每一个解经家有每一个解经家的看法和他的说法。那我们当时本来是想说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了解，但常常会因为这样反而混淆我们。我举个例来说，因为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天上龙家前后就之后，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事情。那有的人就说了，有的解经家赞成是在大灾难之前主就来了，有的是主是灾难中再来，有的说是灾难后再来。那每一家的说法又不一样，圣经不是神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明明白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碰到类似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是就说接受哪一家的说法，还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判断，还是怎么样来想办法来明了神的旨意。
第一呢，就是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我们仰望圣灵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种辨别力，所谓 spiritual discernment， 这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存着一个谦虚的心来受教，来看书，来读，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祷告，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叫我们不会偏差。那么你刚才讲的很对的， 有些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有不同的见解呢，那么就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甚至 你都不接受也都不接都接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讲到这个主再来的事情啊，有不同的说法，这种说法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主一定再来，如果你不相信主再来那就有问题了，但是你如果相信主再来，至于主怎么来法，灾前被提灾后被提这些问题，那你就把它放在其次，好不好？你一定要相信主再来，这个这件事情一定要相信。你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是要把握一个最基本的真理，那要把握。那么其他呢就没有，很不重要。你说到底哪一个对呢？就是有人有这样说法，有人有不同说法，但在最基本的原则一定要把握，好不好？那这是一点。那么当然了，就是解经有的时候，不同的这个见解，你还要看一看他到底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动机，跟他根据的圣经怎么样？哎，他到底是根据嘛？他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他就引用一些圣经，那么有的时候上面圣经就引用错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要注意到是谁讲的，他怎么讲法，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是谁讲，是怎么讲，也是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他讲的时候，他就根据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比如说。一桩，你说如果你对圣经没有什么研究的话呢，也不是一定有研究，你圣经没有根基的话，我讲根基吧，把基本的原则没有抓到。有人问你摩门教对不对，我说这不对，是异教，人家说你这个太狭窄了。他你的摩门讲的有的行业很对嘛，因为他没有圣经，他没有根基嘛，对不对？他们也有引用圣经，连魔鬼也用圣经嘛，你记得吧？他也的耶稣受试探也用圣经，所以你也引用圣经，他也用圣经，引用圣经不一定是对的，他有的时候根本引用错了嘛，那所以这种地方就是要自己多读了，自己能够触类旁通，而且你要注意到有一些人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对解经方面有一些原则，这个很重要。有的人他就讲异端，他对不对？像黄牧师这两天昨天就讲异端，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听，但是我想他一定会讲到这个，因为异端看起来表面他是似是而非，中国人讲似是而非，看起来好像对，其实错的。那么有的时候就可以解经方面，也不要什么书都看了，有些书可以看，有些书呢其实是不应该看。那你说那我们根据什么呢？我想定好问牧师看，不是说牧师有绝对，不是他们绝对的权威，至少我们传道人，因为我们受过神学的训练，我们多少这个分辨力呢也许比一般的信徒会多知道一点。那这个我们不是强调我们懂得多了，不过至少因为我们读过神学知道一些，稍微懂得多一点。那么所以呢，就是定好问问看，不要拿起书什么书都看。有些书呢其实不应该看，哎，甚至我有这时候这样说，福音书房的书不要看，那这句话就是太绝对一点了啊。那么就你看了，就有的时候会中毒了，有的时候你看着很对，哦，觉得很属灵什么的，有的就有问题。有些书不能看，看了之后你不知不觉就给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了，他们有一些解经就里面有问题的时候，这个讲起来你就千头万绪，不是一口气都可以讲得完的了，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要小心，就是这样，哎，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去看医生，他开药方的时候，那你就要研究这个药物学，那么不是说你不能研究，但是你到底外行嘛，你研究越物学了 越研究越糊涂了，那丁浩还是不要研究了，你就如果你相最主要的你相信这个医生开的药，你就这样是吧？如果你研究药物学越研究越糊涂，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东西啊，还有毒品吧，药里面有毒品的，
死掉了，
哎，是吧？这个就不得了，对不对？哎，所以有的时候就只好就是你问黄博士啊，你看这个书能不能看？黄博士说小心一点，那他还说小心了，你就不要看了。他说可以看，那你就看，对不对？是因为这种书太多了，现在不同的书各样的这种。出版你也弄不清楚嘛，甚至连我们中华人的这个出版的这个书籍，有些书其实不应该翻译，有些连出版社，对不起，我就很坦白的说，有些出版社他出的书他们也没弄清楚嘛，有些杂志里面所讲的也不一定对，哎，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补充？哎，异端方面的。
就是一般弟兄姊妹参与服事的时候，或者带领参与。 境啊，当过去。刚才这个原则已经讲，我现在就是提一提。所以解释圣经啊，这个解经啊，解经学啊，有大部分就分两大类。一种呢，他们就是强调就是灵异解经；一种呢叫做言义解经。那你会听到有一些人讲解圣经，他是说他得到一个什么亮光，这个就要注意了。很多时候我们人思想，比如说讲这个，最近啊，我发觉在北美，那还越来越会大家有兴趣，就是圣经预言啊，就快来了。那个圣经预言，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无所适从，我终于是大家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个人有个人的亮光，所以就会把我们人搞得迷迷糊糊了。就是刚才你讲，不看还好，一看就问题来了。那么这个灵异解经呢，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灵异解经？就是把他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甚至有的时候他断章取义，或者是借题发挥。那他也写一些东西，这个就是属于灵异解经，这个要注意。另外一种呢叫做言义解经，言义解经简单的说就是把圣经原来神启示人，他要我们明白啊，圣经就是神的道啊，神要给我们的信息，道要解开信息要传达，那么这个道要把神原来的那个意思把它解开。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所谓的我们用一个就是话叫专业人员，传道人专业人员，他就是其实念点神学啦，其啊、有些必须读的原文啊，就是要去把圣经原来的意思要去找出来，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但是一般弟兄姊妹对于那些灵异解经特别感兴趣，讲这个天花乱坠，哦，大家认为他讲得好，这个很可怕的。当然有的时候言义解经有些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有点枯燥了，那么有的人有技巧把它讲得很活泼，但是如果他是说他的亮光是什么，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盼望一般的弟兄姊妹有的很热心起来服侍的，你就把握这些原则，你去看一本参考书，刚才他们是讲过的。最后我们看一看这本书是哪一个出版社，刚才唐牧师也讲了，也不一定靠得住，不过有一些大的出版社哈，总是好一点，一端邪说他不会替他出版。那么先看一看左姐啊，出版社啊，这类的书，刚才他们是讲问问这个
牧师
传道人啊，看看他们，因为他们到底是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会多知道一点，就比较靠得住。
我如果很会讲的，他讲的天花乱坠，你不要问他了。他的时候他一定说：“哎，你什么都不要看，书不要看，就看圣经，死看圣经。”我听见有知道有这个专门死看圣经，圣经看了多了，妈妈圣灵感动就灵，这个亮光就来了。那么这种讲法又危险了。
灵异灵异
灵异的，你们是有没有什么？我讲一点关于这个解经方面，就解经的这种。
我再提出来，人的慢有两种啊、哦，两种不同啊，一个比较自由，一个比较保守。啊，这个引发着对圣经的看法、接受或者解释。我们说自由派，或者比较保守派，瑞是这样。我不知道对唐牧师的这样的看法怎么样。所以我自己看那本书哈，比如说去买本书哈，我一定看出版社和作者的背景，因为每本书都有作者的背景，我特别很注意这作者的背景。我自己也是在改变哈，一直改变我。要怎么样的选择书自己改变。不过我自己个人哦，因此这样我来提出来。我们常常批判自由派，我们常常说自由派，常常比较不能接受瑞士这样。不过唐牧师的看法是什么？如果说说自由派或者
就是灵异解经，
不是他的 liberal， 就是他这个讲新派，
新派
我们讲新派，
这个新派的理解，新派的理解。 因为他心外有很多根本就离题了。比方说他解释神迹啊，比方说我们说五千年是吧，他说不是主耶稣祷告以后这个饼和鱼化的，他说是这样子，那些人来听到了，每一个人带一个烂曲啊，耶稣祷告以后了，就大家把烂曲拿出来，这样这个危险，这是不信派，就是完全不信神能够行神迹的一
个。我想李牧师他讲的自由派跟你所讲的又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不太一样，
照我想的，因为现在讲到你讲的那点，这个老嫂已经过世了。这几十年前的新列布罗，现在列布罗就不一样，现在列布罗是不大一样，现在就是列布罗呢，大部分自由派比较多用点理性，所以有的时候啊，对一些没有信主的慕道的人，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因为有的保守呢，就是这样，越属灵呢，就好像越玄妙到一个地步啊，有的时候一些理就是慕道的跟这理性的人就很难接受。那么我讲到我的这信仰的历程啊，有一个阶段我就是比较喜欢接受一点，比如说像这一种的讲法，因为他讲人生啊，讲说有的哲学的意味比较容易接受。我曾经也经过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候我在北方的时候，赵志成呢，这个燕京大学赵志成他当了新派，不过他是很有这个思想，那么这个也是能吸引。不过我觉得呢，自由派不是接受他们的信仰，是接受他们的方法 methodology， 他们有的方法他们实在的很会思想，我不是讲这种思想，就不是这样思想。那么有的人很保守的人，就是说怎么叫做五饼二鱼，就原子分裂，也有这样的讲。那位弟兄啊，他是在台湾的很 popular， 很会讲到，所以有一次他在中原理工学院讲叫原子分裂，讲完之后就不知道学生啊骂他，连教授都骂他，不但是不信主的教授骂他，信主的教授也骂他，这怎么回事？连信主的那些教授也气得不得了，他说你懂什么叫做原子分裂？这简直笑话嘛！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保守的，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太不理性，就太不理性也不行。所以我想大概你讲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 methodology， 就是那些有些所谓 liberal， 他们这个思想是很会的，就是不是像你讲的，你这样讲的就是在20年代、30年代的1920、1923年代那个那 liberal 老早已经推翻了，老早甚至连一些那些自由派的人，
教会里面
还可以发现那那这个太落后了，这个已经是落后的一塌糊涂了，太落后了，这样不想。
我是保守派，
我知道。不过我想到是黄牧师刚才所讲的这原意哈，讲的原意啊。这个我讲稍微再说提一下，这个原意刚才黄牧师讲的非常重要，就是讲原意。那么原意当然了，我们怎么讲的原意呢？就是很难。那么原意呢，最主要的就是注意这上下文，注意上下文。你比如读这段圣经，本来怎么样讲，后面怎么讲，就连贯的，不是就单单突然出来一段。那么就灵异讲的时候，就是他不管这个，不管上下文了，他自己读出来，你。突然就这么来了。举个例子来说，那么所谓灵异呢，就是说，好，毕拉多啊，就不是有一个毕拉多嘛，不是审耶稣的这个毕拉多嘛？这灵异经是怎么解释？解释法，我就举例子，比就是他嘛，辣就辣，辣越辣越多，他越辣越多，就是表明他贪污的。那么这个就叫灵异解经。那我们怎么叫原意解经？我们叫毕拉多，这是一个翻译的名字，啊，好像雷根。打雷的灵，雷根就是根源的根，那你拉过来这个打雷的根源呢、啊？他这个人脾气很大，那么这就不对了。雷根就是雷根嘛，英文就是雷根，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雷根，有的放一根，这么都有这么。那么所以这种灵异接近专门找这种小的东西，哎，人家就这我从来没想过嘛啊、哦，哎，那么耶稣哎不要信灵异，那么耶稣不是讲这个好撒玛利亚说从有一个人从耶利哥下到、哎、从耶路上下到耶利哥，你看。耶路撒冷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地方，是教会啊，这个是属灵的地方。他下到他，你看，我越来越往下去了。哎呀，在灵性越来越下去了，这种叫灵异接近。那么，把这个耶稣讲比喻，他没有，耶稣这是他的比喻，他没有这个下去就是下去，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等于是，比如说你在纽约的上州到纽约，那么就上州到下面就下去，那这个跟属灵的下去没有关系。你。现在你们明白什么叫灵异了吧？啊、哦，这什么叫原意？原意就是说，这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哎，没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么所以
所以呢，就是看起来呢，就是应该把它连贯。那么还有呢，另外一种灵异的结，也是一半灵异，一半就是因为保守。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创造世界、创造天地有多少时间？你说有多少时间？根据圣经里面讲到，亚当夏娃一直算下来，家谱一直算下来，算到耶稣，算来算去大概六千年左右。对不对？对不对？六千，因为你可以算嘛，亚当生谁呀、啊？生该隐啊，以后沙特，那么怎么一代这样算到耶稣的时候，这六千年。那有人说，怎么圣经怎么又怎么创造这六千年呢？现在地质学的发现都亿万年嘛，你几百年、几百万年了，可能的很多时间，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哎，这个倒是难解释了。一方面又讲究科学，另外一方面又要适合这个圣经的道理，哎，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呢就讲到这个 gap theory， 就是讲到这个中间有隔开的。所以有人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哎，在那个时候怎么？第二节创世纪里面怎么说？地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怎么会空虚混沌呢？哦，神创造是很久亿万年的时候，结果呢魔鬼就把这个世界破坏。所以在我们现在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的是，就是这个所看到的，那就是就再创造，再创造就六千年。你说对不对？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对哈，很有道理。其实这样解释还是不对，还是不对，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根本是连起来的，没有说中间你可以隔开的。这就是人啊，一方面又讲究这个保守派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又讲究科学，这两方面讲究之后就来这套这种解释，这种又不合乎圣经的解释。这个圣经本来就怎么样？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句话还没讲完嘛，地是空虚混沌。那么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说不合乎科学，它根本就不是根据这个科学的这理论，不是根据科学的理论。它主要的就是这样，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有的人叫科学争道，这个是笑话。这个科学不能争道，圣经也不来证明科学。圣经就是一本圣经就是一本书，这本书啊，根本你不需要用科学来证明。所以我从来我不敢用科学来讲，就用科学，因为我不懂科学嘛。结果我想错了，人家以为圣经不对了，是我不懂，不是圣经不对。你根本不需要用科学来证明，来，你根本不需要。圣经就是这本书，是跟以信仰的观点来看，所以如果你看圣经，一定用信仰的观点来看。对不对？圣经用信仰的观点写的，所以你一定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如果你更不信圣经，你看了那有没有用？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讲？圣经是一本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的书。
对，
这样可以。
可以，这样可以说。所以我就讲，圣经是一本神的书，圣经也是一本人的书，圣经是一本
神
与人。不是神没有写给我们，你这个又错了，对不起啊，这个就
不是吧？
啊，这个不是神写给我们，神没有写，是神记着
默示的。
哎，神默示怎么默示法？那这个又有问题了，来了，怎么默示？哎，默示就是突然神感动我，好，这个我闭着眼睛就是 dictation， 我就写下来，这是圣经吗？也不对啊，这也不对了。圣经是神的书，我讲的，圣经神的书，因为讲神的事情。如果当那神的书我们看不懂，是天书嘛？是天书嘛，是神的书，这是摩尔门教的，就是这样讲。摩尔门啊，这个犹太在摩尔门就这样嘛。哎，他突然之间在地挖出来一本书出来，经言，这个错了。圣经是神的书吗？对呀、啊，是讲神的事嘛，讲神的事，对不对？那么圣经也是本人的书，是人写的嘛？如果不是人写的，我们怎么看得懂嘛？是人的言语写的嘛？但是如果是人的书呢，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的书呢，书多得很嘛。这个多少万本了？你看，你说这个像这个 Library Congress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你书一本本摆，可以绕地球啊27周还多少周？有人这样统计。但圣经是一本神与人的书，那就对了，是神的启示，人的领悟，是神借着人的这个经验啊，神借着人的经验，把我们的经验，这信心的经验写出来。圣经不是神写的。圣经不是神写的，是人写的。不过人从这个经验里面得着之后，那么然后呢，再把这样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所以刚才黄博士讲了非常重要，就讲到这个原意。什么叫做原意呢？原意就是神向人说话， 不是当当对我们说，请各位记得，不是当当对我们说，是在旧约里面神子对当代的人所说的。但是如果当当对当代人所说的，对我们就没用了嘛，那我们就不要读了嘛。但是一方面是对当代说，一方面是对每一代说，所以如果用英文来讲，它是 timely and timeless。 timely 对当代说，不是神啊在古代讲的话对当代没有关系，就当当对我说，对当代到现在的说，就对当代，它是一定对当代，它的 relevant 是对当代，但是不带对当代，因为神的话对每一代都用得着，对现代还是用得着，是，所以 timely and timeless。所以我们呢，比如说研究说原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神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有文化的背景。那么这历史文化就是一件外衣，一件外衣。我只一个中国人，但是我穿西装，我穿西装并不等于我是中国人，哎，但是我衣服脱掉了，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穿着就是穿了西装，你也知道我是中国人。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背景我们要了解，对文化的背景我们要了解，如果了解之后我们再解释圣经那就对了。但灵异解经呢，他就根本不注意历史化文化，什么都不注意，他圣经明明这样讲，那就你就这样信了，哎，明明这样讲嘛，那你不信圣经的话，你失信圣经的话，他就叫做 biblical literalism。 他觉得第一你要根据这个字句，但是保罗就讲字句是叫人死啊，经义才叫人活，他就根据字句来解释。你字句解释，你跟他没有辩论了，你不可能。他我根据这个字句嘛，哎，所以耶路撒冷下到以利哥，下嘛，下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地下了，就是往下了。哎，他再把这个灵也解释，哎呀，你觉得听的声音觉得非常有味道，但这个毛病就来了嘛。哎，有一次我到教会去，在香港一个教会，我讲到以前那个一个老先生主席说，他说求主特别感动你的仆人，叫他讲出来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我吓大跳，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们从来没有听过，我就传一段了。我说我讲的都听过，都是讲圣经吧，我不敢超过这圣经的范围嘛，不敢超过圣经的范围。哎，所以跟黄博士讲，有的人就会讲，就讲的活泼一点，大家就觉得动听一点。那有的人呢就不会讲呢，就觉得枯燥无味。但是虽然枯燥无味，其实呢圣经的话还是有两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喜欢这 novelty， 他喜欢讲的古里古怪的，就是天花乱坠，这大家听起来就很有味道。但其实呢根本不对，也许他倒只有一点点，等于他冲奶粉一样，给小孩子喝奶粉，一点点奶粉拼命放糖，喝起来甜甜很好吃，根本营养一点不行。所以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营养太差了，营养不良嘛，他就是一天到晚喝糖水，哎，喝糖水，那就不行了。所以要自己读圣经就这样。也许在这，我想听的那样，对，哎，
七条六条，
是的，是谁？
另一个呢，就是请教导啊，到耶稣
是
啊，很多人就说那这个文字的传大约的统计才四千年，
是
这样，
是祖先四千年，对对。
你对于这个流质
哎
或者是
就
请教导，
是是对对，就是
哎，你国人的接受里面是怎样的
解释？是啊，第一呢，就是说这六天一天哈，一天呢。不是二十四小时，因为二十四小时这个观念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的，这个是我们以后的人的观念。所以所谓一天到底怎么算法呢？我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到底这一天怎么算法？就从晚上到早晨呢，就说圣经里面就晚上到早晨，这是一天。那么这一天呢，我们也不需要把它解释的一个一个阶段。有人说地质时代，我觉得不需要这样解释，这是一个极端。另外几段你一定要记得二十四小时，那么神呢用一秒钟也可以创造，神可用我们一千年如一天，一天如一千年，所以神没有时间，时间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人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你说这个时间到底怎么算法呢？没有这个答案，但是也不需要答案，就是一天你就他记一天你就当一天算，不过当然不是二十四小时，那么就是神就一步一步这样创造。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我们既不需要讲一定的二十四小时，也不需要把它扩充到一天，就是算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也不需要这样讲。那么怎么讲法呢？ 我不会讲，我只知道神创造它有一定的步骤，而且创世纪里面它的重点不是注重这个时间的因素，它所注重的就是是神所创造的，神的它的创造是有次序，神它的创造有一定的计划，神的创造它非常周密，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所要注意的。好好，所以我们就是读圣经的要注意到它这种，不要叫你钻牛犄角，就是说这样好像就是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到底一天到底多少时间？我想这不是我们所研究的，我们所研究的就是说神他的创造有一定的次序，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计划。时间对神不存在，时间是我们的，就我们人有时间，神没有时间。那么关于这个亚当到基督这个时间是四千年还到的，到底多少时间呢？大概如果照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大概不是四千年。而且你说这样好像这个又离开这圣经了，啊，离开圣经，因为这犹太人呢算时间的，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东方人知道时间的，时间是一个很含糊的东西。我们西方人是 quantity 是量，我们这个东方人值是 quality。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啊，很受西方人的影响，因为西国宣教是来传道的。那么我们来保守呢，就西方人的保守派，我们就完全，我们所谓保守其实就完全跟西方人的人，在西方人这个保守都错了，很可惜啊。我这样讲，人家以为我心派了，对不对？哎，但是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quality， 我们这个东方人是注重值而不注重量，西方人不懂这个，西方人完全不懂这个。那如果我说我要到东部啊，到纽约去住，你说去多久啊？两三个礼拜。那这个两个礼拜跟三个礼拜这差别太大了，对不对？你如果一天24小时，一天一个钟头是24，这是60分，一分有60秒，你这样算起两三个礼拜，倒是说的两三个礼拜，意思就不是很长的时间。我这不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两三个月长一点，两三年更长一点。所以这个西部人算这个时间的不是找西方人的算法，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东方人呢，就根据西方人的那种思想，又认为保守就一定要找这个字句来解释，这个就容易错了。那么比如说你记得在十世纪里面各种太平呢，它一定整数的，20、40年、60年、80年，它没有21年，没有38年，没有的。那么这个20年呢，是一个 one generation 一代，不是整整20年，一年十二个月20年，怎么他不这样算的？这个是这个圣经这样，我们要这样明白才行。那我现在这样讲的，看任牧师不会怪我的心派，因为至少知道我的信仰了。哎，如果不然的话，我这样讲，人家说，哎，你这心派了嘛？啊，对不对？你这20年，你解释就一代，那就不对了。犹太人这样计算。那么还有一点呢，这计算有好几个原因啊，还有计算是某某人的儿子。犹太人家这个儿子啊，也可以当孙子，也可以当曾孙的。父亲呢，也不是就是我的父亲，这个父亲的意思可能祖父、曾祖父，这是犹太人这样讲讲法，这样讲法。那比如说以色列人，其实你真正翻译的时候，应该想翻以色列的儿子，人就是儿子，就是人了，就是人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譬如在新约里面，好像巴约纳啊，劝慰之子，就是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这便雅明，便就是希伯来文啊，便就是这个便就是儿子的意思。那么亚兰文呢，这个约这个八字呢，就是儿子的意思。那如果你讲的以色列的儿子，哦，那就是以色列的儿子，不是12个字，就12个儿子，不是他讲以色列人的，是子孙的意思，子孙啊，这个是这个后裔的意思。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意思呢？这个日子算这个年代这个算法，哦，又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希伯来语文啊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语言。哎，我举一些例子啊，大概说起来大概能够明白。三的多数啊是30，三的多数啊是30，哎，那么如果十的多数呢是20，你这有什么解法？十的多数。10+10就是20，但三的多数30，你想得通吗？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希伯来这个语文非常奇怪的，非常奇怪。三的多数30，十的多数20，十的多数不是100，100的多数呢是200，但是如果300的多数呢是3000了，所以这也需要是你这个算出来就这个难算了。
啊，这个数学的一个定义去进行的。
哦，你如果你这样算起来很难算。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数字说活了多少年，活多少年了。如果我们看看这是希腊文的翻译，希腊文是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也有出入，所以这个年代就不一样。所以这下子就糟糕了，糟糕。所以有的人就说啊，这个神学读越读越难啊，就读死了，就是说，就是你这神学，你懂了原文什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些问题都来了。那么到底会不会影响？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的信仰我完全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这个年代不是很重要了。但如果你说，哎，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那就不对了，你就是新派，那这样讲法就没有办法。所以在年代的计算也有问题，这个算法就是观念也有问题，他们这个说法，就是他们的说法也有问题。那么所以很最我们华人教会的是受了西方，最早是受西方人的影响，以后呢就受一些解禁的人影响，而这些解禁的人都是受西方的宣教士的影响。而这些西国的宣教士，第一他们的西方的心理是希腊的心理，什么事情都要正正确确，好像是死板板的，这个第一。第二呢就很可惜，就是说那些西国宣教士啊，他们的教育不够，教育的背景不够，很多他们信仰很好，因为那时候跟你所讲那些新派太多了，新派的人倒反而有学问，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倒是保守的人是不没有学问，因为不敢碰嘛，对不对？所以结果呢，就是结果这个很多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都是没有受充分的教育，很多都是最多高中毕业，有的时候初中毕业就到 Bible Institute 到圣经学院去读，读完了信仰是很好，但这个对圣经的了解就很差很差，很多地方也不会解释，他话也不够，文化背景什么也不懂，所以他这样解释。那么这样解释，他们留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国人就接受了，就是信仰靠得住，信仰靠不住，倒是在大学里面像燕京啊、齐鲁啊、协和啦、啊、什么金陵啊那些宣教倒有学问，可惜他们一有学问之后就走新派的路，所以为了保守之后啊，隐逸废食了。大一了，正好饭也不要吃，这个也不吃，那也不吃，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帮这个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一保守的人，这个很多这种都不懂，现在都不敢解释了。那么就是以后当然是根据我们中国人呢，中国的一些解经家呢，中国的解经家他圣经也不懂，那么圣上界他圣经不懂，对不对？他就是他只知道十字架，那么也对了，这十字架总对了，但可惜他就是解释圣经写得一塌糊涂，真的写得一塌糊涂，什么解经集什么讲经集都不能看，他们都不懂。那以后一些布道家他们也不懂圣经，因为他们很会布道，但是他们解释圣经也是很多都解释错了。你如果你解释错，他说你新派了，因为你不懂了。哎，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一定要从这种啊，好像一种很狭窄的这种保守里面要出来，不是说我们走新派的路了。哎，所以现在呢，就是福音派，那就比较好一点。现在外国也这样，外国就是在西方就是福音派，那就得比基要派好一点。基要派，你刚才所讲的灾前被提灾前，这都是福音，都是基要派的问题。福音派他们就不，福音派他们信仰还是正确，但是呢，他们就不再好像照着一种很老的一种很一种好像是固执的一种想法，那么这就有危险。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就跟我谈这个问题，不是传道书里面讲到。这个人死了之后，灵呢？人的灵往上升了，兽的魂啊往下，对不对？
对，
往下降。他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对不起了。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原意来解释的话，灵跟魂是一个字嘛，根本是我们中文把灵跟魂把分开，所以这个尼特森大做文章了，在树林人里面就把灵啊跟魂啊就写了一大片都错了，对不起啊，我这原文也没什么研究，但是一看就错了，错了一塌糊涂。他就，但是你如果不懂这个原文的，不知道原文的，把尼托生这个前面这个灵魂体这一解释之后，就讲到了，哎呀，所以啊，在聚会所人讲，这个尼弟兄这本书属灵人，不要随便看了，你看一件好好的祷告，哎，这个祷告就糊涂了嘛，就，那就糟糕了嘛，这种怎么他都不解释错了嘛，就，哎，所以呢，这种地方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恩典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一定是要好好的注重圣经，一定是要愿意解经，一定要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那个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不影响，对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基本的信仰完全不动摇，不会动摇。但有些地方我们就不敢解释，就是好像讲的耶稣就是从亚当到西，耶稣实在不是四千年，那实在不是这样。
在汤姆世界
是在这样，
我
就
是
嘛，
是
也是，我知道，不可能，是的。
不能解释的，下面一个
不要解释，
假设解释，
那就危险。
用
燃对对
方法科学嘛，不是说科学不能当，科学也是做很高的价值。我想还是再一次有个问题，这个历史的问题，就是要墨西到现在，墨西领历史里面出埃及的时候，在汤姆斯接受当中，月经是多少年，周期多少年？
是，这个到现在还是觉得有很困难，不过因为根据考古学，那么考古学不一定靠得住，就有这个不考古考古的这个一个结果了，考古的结果是要比保守派的人稍微要晚了一点的，现在这个这个研究了，大概就是在1600年，就祖先1600年左右，但是如果是保守派，差不多都要弄到2000年，甚至还要再早，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就是根据一些考古的一些研究，那么考古呢靠得住没有靠不住，不过考古里面他们研究这个就是这个就所谓这个碳十四了啊，碳十四跟红外线的研究，有些研究，但是到现在我说考古学也不一定靠得住，也不一定靠得住，而且我们也不是根据科学来也不是证明圣经，不过他就是他来定这个圣经的日期，所以很多的人都感觉到圣经斯科夫圣经从前就是创世的时候，他旁边就写4004年，还有004年了，现在就把这个时间都取消了。那么在斯科夫圣经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主掌的时间我们都不能定了，主掌的时间都不能定，我们如果定了，跟你所说的从摩西出埃及那时候开始，大概从摩西出埃及，因为现在埃及的文化什么都现在可以查，那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不是说这个约瑟兴亡起来的时候，他都不认识约瑟，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考古学有一点研究，因为那个时候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埃及人统治埃及，等于我们中国人是元朝的时候是蒙古的人，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叫 Hyksos 呢，他们来统治，所以才会叫约瑟做宰相。等以后呢，埃及人他恢复他的这个统治权了，一统治权之后，他就把以前 Hyksos 统治的一笔勾销，说是约瑟是谁？约瑟是外邦人嘛？他是说不是他们说外邦人，说就是不是埃及人嘛？他怎么能够统治？所以不认识约瑟，就是根据说，这个根本不算，他是说不算的意思。所以他们就越迫这个以色列人，说这以色列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得了。所以这些都有历史的考据。那么根据这些历史的考据呢，有的人就认为是不是这个蓝色第二十？大概有的人就是认为大概是蓝色第二十这样子。那么如果蓝色第二十呢，这样照这个埃及的这个年的这样计算，大概就那个时间。那个我们这个时间呢差不多，对不起，我们来结束一下，好吧？我们去吃饭。
那结束。那个盼望今天都是算组内的哈，我们的信仰的问题。说盼望我们慕道的朋友哈，盼望剩下一节，盼望把你自己的问题能够那个提出。
我们下午还有啊，下午还有一次，最后一次，
一点半
。
听大人就是
清楚。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多谢你，最高贵的就是留下这个圣经，
感谢
这让我们感谢能够跟你会，我们就是晓得不能对不要，因为你救我们是下命，
感谢主，
看清楚，直到成肉身坐在我们中间，为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叫我们做返乡的这个。
好，没。